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天，加沙一所用于安置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的联合国学校被炮火击中，至少有10人丧生，35人受伤。联合国官员说，看来是以色列对学校附近地区的空袭造成的。目击者说，当拉哈赫这所学校发生爆炸时，人们正在排队领取食物。在攻击后的混乱中，几具包括儿童在内的尸体躺在血泊中。以色列军方还没有就此发表任何评论。这是在过去十天里联合国的学校第三次遭到空袭。空袭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严厉谴责了以色列的行为，他称这是非常不道德和犯罪行为。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美国说，今天可耻的炮轰行为令美国感到震惊。中国官员说，中国西南一个最边远的地区发生地震，至少夺去了357人的生命，上万座建筑物倒塌。这些官员说，星期天的地震还造成1400多人受伤，还有许多人下落不明。这次地震的震中在云南省，中国官方新华社说，地震毁坏了12000所住房，还有3万多个房屋受损。美国国家地震勘测局说，星期天的这次地震为里氏6.1级，而中国当局说地震的强度更高。中国国家电视台 CCTV 报道说，这次地震是14年来云南遭遇的一次最强的地震。新华社说，政府正在向受地震影响的地区送去数千顶帐篷、折叠床、被子和衣物等物资。中国的西南地区经常受到地震的影响。2012年云南的一次地震造成至少80人丧生。乌克兰军队和亲俄分离分子之间的激烈战斗星期天继续进行，而调查人员在马航坠机现场的调查工作进入第三天。顿涅茨克当地官员说，6人在双方的炮击中丧生，一名官员对路透社说，另外有3人在卢甘斯克被打死。与此同时，又有多具马航17号航班遇难者的遗骸星期天抵达哈尔基夫，准备运往荷兰。参加坠机调查的荷兰警方小组的负责人阿尔伯斯伯格星期六晚间发表一份声明说，调查小组完成了对一个区域的搜寻工作，坠机现场被分成了5个区域。他说，完成全部的搜索工作至少需要3个星期。叙利亚反政府分子在一次越境袭击中杀死了10名黎巴嫩士兵。这次袭击是自叙利亚内战爆发3年来，黎巴嫩受到的最为严重的暴力侵犯之一。黎巴嫩拘捕了据信为基地组织在叙利亚分支努斯拉阵营的阵线的一名叙利亚人之后，反政府分子被激怒，战斗星期六在边境城镇阿萨尔爆发。努斯拉阵营是为推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而战的几个势力最为强大的组织之一。黎巴嫩官员星期天说，他们认为叙利亚反政府分子抓走了至少12名黎巴嫩保安部队的成员。黎巴嫩军队警告说，他们具有战斗的决心，并誓言要阻止叙利亚冲突蔓延至黎巴嫩这个小得多的国家来。美国国务院强烈谴责反政府分子的袭击，呼吁交战各方尊重贝鲁特置身于叙利亚冲突之外的政策。黎巴嫩总理萨利姆称，叙利亚反政府分子星期六对边境城镇阿萨尔的袭击是对黎巴嫩以及全体黎巴嫩人民的攻击。美国一名卫生主管说，在利比里亚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生看上去病情正在改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负责人汤姆·弗里登星期天说，他无法预测个体病人的未来，不过令人鼓舞的是，坎特·布莱恩特利医生看起来病情好转。布莱恩特利医生星期六从非洲乘飞机抵达乔治亚州之后，他在别人的帮助下自己走进医院，进入了隔离病房。为了帮助利比里亚人 医治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他在那里为一个基督教的慈善机构工作。这场疫情在西非已经造成700多人丧生。传教士南希·怀特博尔是布莱恩·特利的同事之一，他们在并肩工作时感染了埃博拉病毒，预计南希也将在未来几天里返回美国接受治疗。弗里登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全国电视节目说，美国不大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因为美国的医院比非洲有着更好的疾病控制系统和埋葬死亡病人的步骤。埃博拉病毒性出血热的死亡率高达90%，目前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死亡率为60%左右。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安华。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时段的内容提要：7人在以色列攻击联合国学校当中丧生；黎巴嫩总理谴责叙利亚反政府分子攻击边境城镇；阿富汗投票审计工作恢复；中国云南昭通发生地震；中国公布新疆刹车暴力事件死亡人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的，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重要的新闻。以色列开始呢沿加沙边界重新部署部队，那么星期天可以见到有部队和各种车辆在移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六表示，以色列军队一旦完成摧毁哈马斯地道的任务，就将按照以色列的安全需要重新部署。内塔尼亚胡还说，以色列已经摧毁了数十条哈马斯用来向以色列领土内呢偷运武器和战斗人员的地道。不过呢，星期天以色列对加沙南部地区进行攻击，加沙的医务人员说，在拉法赫的一所容纳逃离以色列进攻行动的巴勒斯坦人的联合国学校呢遭到了攻击，导致至少7人丧生，另外有30多人受伤。在这同时，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者组织的代表团抵达开罗，参加有关停火建议的磋商谈判。有关谈判目前正在埃及和美国官员组织下进行，以色列尚未派遣代表参加谈判。另外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呢，以色列军队将完成对哈马斯在加沙和以色列边界夏娃地道的摧毁行动啊，要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呢继续展开行动。他在谈到大批巴勒斯坦平民在攻势中被杀死的问题的时候强调说，以色列对加沙和平的公民不抱任何敌意。他说，以色列对每一位受伤或者是死亡的公民都感到非常抱歉，他鼓励呢国际社会援助该地区的重建。另外我们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黎巴嫩总理萨利姆称呢，叙利亚反政府分子星期六对边境城镇阿萨尔的袭击是对黎巴嫩以及全体黎巴嫩人民的攻击。萨利姆说，他的政府将不会容忍混乱任局势失控。他说，黎巴嫩军队正在努力恢复阿萨尔镇的安全和稳定，那里战斗夜间呢曾经在持续。黎巴嫩军方官员星期天表示，8名士兵以及2名平民在这次暴力事件中被打死。黎巴嫩官员说，这次暴力事件是在安全官员在一个检查站逮捕努斯拉阵线反政府组织一名成员的时候爆发的。那么叙利亚反政府枪手就冲入了阿萨尔镇，要求呢释放被逮捕的这名成员，他们夺取警察局，而且还将一些士兵短暂的扣为人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那么在前面几条消息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阿富汗方面的投票啊。阿富汗投票这个决选的计票审计工作呢，星期六中断之后，阿富汗官员目前已经恢复了。那么当时这个阿富汗投票审计工作中断的原因呢，是总统候选人阿卜杜拉呢，当时还没有就选票将如何决定选举有效或者无效的方法表示认同。那么尽管阿卜杜拉选举团队缺席，重新计票在推迟后已经在星期天早晨恢复。不过呢，阿卜杜拉对手呢阿什拉夫加尼的团队以及阿富汗国家和国际观察员在场。分析人士说，政治的这个不确定性呢正在破坏阿富汗的经济，选举审计的推迟有可能严重危及阿富汗前途。美国国情克里星期五分别同阿卜杜拉和加尼的通电话，对阿富汗选举进程表示支持。美国国务院说，克里强调了及时完成选后审计的必要性。 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将近50个非洲国家首脑呢，在华盛顿召开史无前例的峰会。那么，美国政府希望借助这次峰会，增加美国企业对非洲大陆投资机会的关注。非洲呢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但是呢，美国企业对非洲的增长，这个投资增长呢相对很慢。那么这次峰会呢将在星期一正式召开。那么此前中国、欧洲和日本都和非洲国家呢举办过类似的峰会。那么这些国家格外关注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潜在消费市场。美国官员说，除了津巴布韦、苏丹、厄立特里亚和中非共和国元首之外呢，其他的非洲国家首脑的都获邀出席了峰会。一名在利比里亚因为帮助埃博拉病患而感染病毒的美国医生已经返回美国，成为美国国土上第一位已知的埃博拉病人。肯特·布莱恩特利呢，星期六从利比里亚乘一架装有特别装备的这个医疗专机飞抵了美国南部的乔治亚州。那么在抵达乔治亚军事基地之后，他被送上一辆救护车，随同一个车队前往亚特兰大市的埃默里大学医院。那么从医院里拍摄的电视画面显示，两名全身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呢，从救护车下来进入医院。那么这所医院是美国拥有特殊装备应对这类病例的四所医院之一。那么布莱恩特利医生将在隔离病房里接受治疗，和其他病区分离。那么布莱恩特利和另外一位美国人南希·怀特伯尔作为救援人员在利比里亚服务的时候呢，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自从三月以来，埃博拉已经在西非造成了700多人死亡。怀特伯尔呢，将在未来几天返回美国，并且在亚特兰大同一所医院接受治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的，我们回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啊，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的消息。中国云南省昭通市鲁甸龙头山镇，据报呢发生了里氏6.5级地震。最新报道说，死亡人数可能已经高达150人，近100人受伤。早先报道援引中国中央电视台来自镇区民政部门的数字说，地震震级为6.1级。那么镇区内呢，巧家地区已经有79人受伤。镇区的一所小学内还有一名小女孩被埋，救援工作呢正在进行，灾区震情通报正在持续。那么在新疆方面，中国官媒呢星期六公布了上星期发生在刹车县暴力袭击事件的一些细节。新华社说，这起事件造成37名平民死亡，13人受伤，31辆车被砸。中国官媒还报道说，执法人员在处置案件过程中击毙暴徒59人，抓捕涉案人员215人。那么这是中国官方首次通过媒体公布刹车暴力事件的死亡人数。此前呢，中国媒体报道说有90人死于这次事件。那么据中国媒体报道，袭击者是手持刀斧啊，袭击了刹车县的地方政府和派出所。那么但是呢，被当局的这个执法力量呢所击退。那么报道说，当地一位乡长和乡纪委书记因为斥责了袭击者而被杀害。美联社报道说，总部设在美国的维吾尔人组织美国维吾尔人大会呢，对中国当局有关此次事件的描述提出了异议。那么该组织援引他们来自刹车地区信息来源的这个话说呢，当地维吾尔人是抗议中国安全人员在斋月期间对穆斯林实施打压。那么抗议过程中，当地警方向人群开枪，造成多人死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进行，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那么下面呢是进入一篇报道的这个当中。我们知道呢，美国国会在每年的夏季都有休会啊。那么8月份，在这个夏季休会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呢，美国国会今年是通过了几项法案，包括改革退伍军人部以及高速公路拨款法案等等。下面来听美国人记者杨晨的报道。
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星期三以225票比201票通过决议案，起诉奥巴马总统。共和党人指责奥巴马总统推迟医保改革法案中某些条款的实施，因而违反了宪法。 众议院议长贝纳说，
我们能让任何总统随意选择执行哪项法律，改变哪项法律，我们能让任何人破坏我们的开国先贤们建立起来的制度吗？
这项决议授权贝纳议长代表众议院在联邦法庭对奥巴马总统提起诉讼。民主党人抨击共和党的举动是政治表演。众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说，
共和党人没时间提高最低工资，但他们有时间来起诉美国总统。
民主党党鞭霍耶说，
这是错误的，这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这会分散我们解决重大问题的精力。
美国历史上有过议员个人起诉总统的案例，但国会参议院或众议院集体在法庭挑战总统权限，这是第一次。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现场直播，我是安华。中国当局在宣布对周永康立案审查同时呢，决定今年十月召开中共的18届四中全会，主要议题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问题。那么在美国的这个研究中国领导人的著名学者李成博士呢，就四中全会、周永康案的处理以及习近平的反腐等问题呢，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下面来听具体内容。
华盛顿很有影响力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心主任李成博士首先分析了18届四中全会把讨论依法治国作为主要议题的原因。
目前的运动是反腐的，有它的积极的作用，有它的针对性，有它的及时性。因为本身的中共领导人呢，那腐败呢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是亡党亡国的这个大事情。这不是我说的，是中共领导人说的。所以呢，他必须要在扭转这个局势，而实际上已经在扭转官员的行为，这我们从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但是呢，目前这样一个反腐的危险性，也就是如果不能够有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建设或者制度化的建设或者各种条例的制定，甚至就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而且呢，很多人呢就会说呢，你现在的反腐呢是跟政治目的有关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也很难避免未来还会有很或者更严重的，或者是像现在一样严重的腐败，那个民众呢就会对共产党的领导呢会失望。所以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呢，完全可以理解习近平、王岐山非常及时的在四中全会当中呢就把这为一个主题，而且呢会有一些规章制度呢推动出来。
很多批评人士怀疑，在共产党一党专制下，很难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因此法治也就无从谈起。不过，李成博士认为，一党专制下无法实行法治的看法过于简单化和走极端。
实际上，我们知道，日本在很长时间当中是一党独大，在很多其他国家也是有一党独大，包括新加坡。你说它是民主国家吗？它也不是，但是它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的香港在很大程度上讲也是一个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它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但是同时它的法治建设都非常健全。
同时也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的李成表示，大家所关注的人事调整这次全会当然也会涉及到，包括按现有排名替换被查处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中央委员的人事调整是很自然的，就是你现在排名的候补委员他自动升上去，这没有什么，不牵涉到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大家都是期待的，也不会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至于是否有什么额外的人事调整，包括审视委书记以及其他的调整，李成说目前还不是很明朗。李成认为，除了依法治国，取消中国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改革也是四中全会要讨论的问题之一。他认为这个改革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甚至比反腐还要大，因为它会影响到中国几亿人，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觉得这则新闻本应成为中国与国际媒体关注的头条，但是因为周永康案而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在专访中，李成博士还回答了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否会就周永康作出定案，习近平的反腐下一个目标是否会针对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曾庆红等上海帮，以及习近平是否在集权等问题。请继续关注这次专访的第二部分内容。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的，在反腐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中国公安部呢最近宣布展开猎狐2014专项行动，那么重点就是缉捕呢外逃的贪官。中国官员表示呢，由于这些嫌疑人还牵扯到腐败犯罪，所以能否到案直接关系反腐败斗争的这个深入的开展。好，下面来听记者亚威的报道。
中国当局在国内大张旗鼓打击腐败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针对外逃贪官的猎狐行动。目前外逃贪官的主要藏身之地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与中国没有引渡条约的发达国家。人民监督网创办人朱瑞峰因为揭露包括重庆贪官雷正富在内的贪腐大案而闻名，他估计逃往海外的贪官在1万到2万人之间。
中国尽量的回避签署跟这些发达国家签署这些协议，因为中国的很多官员都侵犯人权呀，他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说最大的障碍还是我们的高级官员。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至2011年，检察机关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2008年以来，先后从54个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将730余名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缉捕回国。目前，国际上主要通过引渡条约、国际刑警组织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手段，把重大犯罪嫌疑人遣返回国。假如一个国家既没有和他国签订引渡条约，又不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国，他就只能通过外交协商解决问题。美国和中国之间因为没有引渡条约，所以只能透过其他法律渠道，例如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来达到遣返中国贪官的目的。此外，2000年，美中两国还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以推动双方在刑事司法以及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把贪官缉捕归案也包括在其中。美利坚大学法学院教授基斯·亨德森曾经在中国与最高人民法院合作工作了4年，并且负责编写了联合国反腐败教程。
But this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greement is what it's called, has proven to be very useful for both sides.
事实证明，这个司法协助协定对双方合作执法以及信息分享都有益处。在这个协定签署之前，双方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信息分享。引渡某人或追讨被盗资产几乎不可能。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于振东一案，就是根据这个司法协助协定，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帮助下处理的第一起案例。于振东2001年因为经济犯罪逃往美国，中国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通缉令，得到美国警方的协助。华盛顿市国际反腐资源中心董事会成员托马斯·格林说，作为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中国有权透过该组织发布通缉令。
And Interpol would then identify that arrest warrant to all of its.
国际刑警组织会把通缉令向所有与该组织合作的国家通报，这名贪官的信息就被输入移民局电脑系统，他一旦逃到这样的国家，就会被羁押遣返。
2004年，美国当局在于振东被美国联邦法庭判处非法入境、非法移民以及洗钱罪后，通过移民法庭将其递解出境。加州从事国际法业务的职业律师申春平指出，在遣返程序上，美国当局目前主要是通过联邦移民法庭的递解出境程序，把中国贪官遣返回中国的。因为大多数中国贪官是持旅游签证逃到美国，然后非法逾期滞留。
这个递解出境程序就是说，如果你在美国逾期拘留了，触犯了美国的重罪，要关1年以上的，或者在其他国家也犯了罪了，美国的这个司法部可以启动递解出境的程序。美国因为它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它司法是独立的，它一定要走这么一个程序。
除了联邦移民法庭的递解出境程序之外，美中两国还可以通过2003年审议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把逃到美国的贪官遣返回中国。到2014年年初，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140个国家通过批准了这个公约。美利坚大学法学院教授基斯·亨德森说
：“Because this treaty very uniquely includes a provision which allows a country to use this treaty as the legal basis for extraditing someone。”
因为这个公约包含一项非常特殊的条款，它允许签署国把这个公约作为引渡某人的一个法律基础，因此签署国不一定再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经过谈判达成的双边引渡协议，但前提必须涉及腐败指控，因为这个公约只涉及腐败问题。
亨德森教授还指出，中国如果真的希望解决腐败问题，特别是避免腐败的发生，它必须有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体系为基础。他说，除非中国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否则其他国家的执法人员就很难与中国官员建立一种信任关系，现有的反腐败法也就没有多大意义。 VOA 卫视记者亚威玉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呢，继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安华。那么下面呢是火墙内外环节。
7月29号，人们期待已久的一只大老虎终于浮出水面。
鉴于
中国央视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宣布，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纪委对其立案审查。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周永康是1990年代以来唯一因违纪被公开立案调查的曾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是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败运动中迄今级别最高的被调查对象。这条消息刚一出来，中国媒体就做出迅速热烈的反应，这些反应被形容为打虎狂欢。人民网评论的题目很有意思，叫做大老虎入笼，你懂得落定。一些新媒体纷纷大显神通，把早已准备好的专题和图解迅速推出。财新网刊登的周永康案专题报道中包括互动图、老虎家族、周永康案关系网以及周的青春岁月等。7月22号刚刚推出的新媒体澎湃新闻也不甘落后，很快就推出大老虎周永康家族史从无锡到北京等专题报道。可是那些纸质媒体除了转载新华社的消息和人民日报的评论之外，几乎没有关于周永康案的深度报道，这显然是由于中共宣传部门仍然限制这方面的报道。据中国数字时代网披露，中纪委宣传部通知各级各部门组织网评人员在各大媒体网站关于周永康立案审查相关新闻后跟帖留言，并组织正面网评文章进行正面引导，口径以人民日报从严治党坚定不移一文观点为主。中共是在7月29号公布周永康一案的，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天恰巧是全球老虎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信号侠客岛发表了题为他倒在了全球老虎日的评论。文章说，2010年1月，泰国召开的老虎保护亚洲部长级会议提出，将每年的7月29日设为全球老虎日。这世界上的巧合比蹩脚导演能设计出来的还要多。只是在你懂的已经成为热词4个半月后，这个不是新闻的新闻终于掀开了沉重而透明的面纱。新华社在其发布的通报中称，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没有提到违法。于是一些人据此揣测，中共可能会对周永康从轻发落。我们把这个通报与中共2年前对薄熙来的通报做比较，可以发现两个通报的措辞几乎如出一辙。不过仔细对照比较之后，还是发现有2点区别。第一，对周永康不用同志称呼。第二，对周氏立案审查，对博士立案调查。那么不用同志二字说明了什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表示，说明事实上党内对周永康的调查已经基本完成，表明他的违纪是严重的，下一步将要被开除党籍。至于为什么要用立案审查而不是立案调查，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晓军分析说，审查就意味着不光是调查，说明基本事实党内已经调查的差不多了，剩下是一个定性的问题。事实上，尽管中共最初在通报中也是称薄熙来只是违纪，但薄熙来一案最终还是进入了司法程序，因此目前预言对周永康从轻发落还为时过早。周永康被审查的消息在网民当中激起热议，一些网民拥护中共的决定， 认为这一行动代表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网民宣言2013在跟帖中说，中央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表明中央反腐力度持续加大，彰显了党纪国法面前无特权，反腐斗争无禁区。自称五毛公知第一人的新浪微博认证用户张七公子 HBU 实性大发，套用当年郭沫若写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的笔法，写了一首抨击周永康、歌颂习近平的词，大快人心事，揪出周永康，千古逆臣贼子，狗头军师奖，还有文痞李氏自比母仪天下，铁肘扫儿光，篡党夺权者一枕孟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圣明皇，领路人是俊杰，壮志英明果断，功绩最辉煌，拥护习主席，拥护党中央。然而另一部分网民则是质疑反腐背后的权力斗争。网名为曾郎说事的90后作家曾令彪在新浪微博说，中国高层往往以反腐的名义排除政敌。网民十年砍柴指出，雍正爷办了年羹尧，显雷霆之威，这本是人家家务事，小民围观看看热闹，甚至鼓掌，此乃官具正常状态，若匍匐在地三呼万岁，那就入戏太深了。网民秦淮孤月在推特发表了一首打油诗，周天肃杀人心恐，勇掌权柄黄粱梦，康乐盛世内斗赤，倒悬以民物多情。一位网民在推特调侃说，共产党员是抓不完的，电影早就说过。无论网民对周永康受审查一事如何评价，在他们的心目中，周永康早已是一只死老虎。正如网民形容的那样，泡面都烂锅里了，才知道牌子是康师傅。人们现在关注的主要有两点：第一，周永康将会受到何种惩处；第二，周永康的后台是否会被追究。从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这三个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被查处的时间来看，最快也是一年半左右。因此现在讨论周永康将受何种惩处的问题未免操之过急。至于中共是否会穷追猛打揪出周永康的后台老板，我们可以从官方媒体所做的暗示看出一点端倪。人民日报日前发表了一篇寓意深长的评论，题目叫打掉大老虎不是反腐句号。文章称，腐败分子无论有多大的后台都难逃党纪国法惩处，从严治党没有终点，反腐不会止步。这篇评论的意思是，周永康只是大老虎而并非老虎王，中共不把老虎王打翻在地誓不罢休。不过该评论发表几小时后就从网上被删除，使这个问题增加了几分不确定性。人们只能拭目以待，密切关注周永康案的后续发展。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VOA 卫视记者江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当局星期三呢，是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维族学者伊利哈姆·土克提呢提起公诉。土克提的律师和妻子星期四表示，他们对当局以如此重罪提出起诉感到震惊，并且说呢，当局做法违反法律。下面来看呢，来听美国人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中共新疆当局星期三正式对原中央民族大学教师土赫提提出起诉，控告他与境外分裂势力勾结，创办并利用维吾尔在线网站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新疆独立。土赫提被认为是一位立场温和但敢言的学者，经常批评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他在今年一月被从在北京的家中带走。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称，掌握了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的确凿证据，已经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简短的微博中，没有提及那些证据的细节。土赫提的律师李方平说，当局在事先没有通知他和家属的情况下宣布对土赫提提起公诉，
但是没有给我们任何正确的回复，也没听取我们的律师辩护意见，就把案件移送到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这本身都是违法的。 对，所以说我们听昨天晚上听到这个消息的话，我觉得非常的突然。嗯，
李方平说，土赫提可能最早在八月份出庭受审，刑期最高甚至可以是死刑。土赫提的妻子古赛利努尔表示，她也是昨天从新闻中得到这一消息的。
昨天你看那个新闻，我就一直那个呼呼的，哎，这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他们一点都没有消失，没有通知家的人。因为你们想一想，他就一个大学的老师嘛，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事情？
古赛利努尔说，她和李方平律师计划尽早前往乌鲁木齐去见她的丈夫。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敦促北京立即释放伊利哈木·土赫提。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
我们关切有报道指出中国起诉杰出的经济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1月15日，土赫提和至少6位学生在北京被逮捕拘留。从那之后，我们对拘捕过程的缺乏透明度就深感关注，也关心土赫提并没有法律代表。我们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土赫提和他的学生，确保他们获得应有的自由和保护，并且基于中国在国际人权规范的承诺之下所应该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权利。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团体人权观察星期三也发表声明说，中国当局的指控毫无事实根据。人权观察中国事务主任理查森在声明中说，决定以这种严重的罪名起诉土赫提这样试图弥合矛盾的人，显示出中国人权状况在近月来退步了多少。理查森说，中国政府看来是决心要使土赫提这样的维族人晋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的，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来关注的是国际调查人员星期天呢，连续第三天在乌克兰东部马航坠机现场寻找遇难者的遗骸。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分离分子在坠机的附近地区呢基本上实现停火，但是在星期六啊，国际调查小组的工作这个现场附近呢仍然有交战。另外呢，由于受到附近炮火的干扰，来自荷兰和澳大利亚的调查人员不得不放弃对一些地区的搜寻工作。有关当局说，在马航那架航班坠机呢几个星期之后啊，仍然有几十具尸体仍然没有找到，那么美国分析人士认为呢，那架载有29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航班是被亲俄武装呢错当成乌克兰战机击落的。索马里官员说，一枚炸弹星期天在首都摩加迪沙爆炸，3名妇女被炸死，另外至少7人受伤。有关当局说，遇害者是城市的街头清扫工。那么炸弹星期天在摩加迪沙霍顿区一堆垃圾中爆炸的时候呢，他们正在那儿工作。没有人立即声称对这次爆炸事件负责。青年党伊斯兰反叛分子最近加大了他们对索马里首都的袭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时事经纬继续关注新闻。美国加州中部和北部地区十几处持续蔓延的森林野火呀，促使州长布朗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那么多处野火覆盖了可以说是已经烧过了1000英亩的土地，烧毁了大量房屋和关键基础设施。那么连日来的高温、干旱和大风天气啊，是增加了消防人员灭火的这个难度。布朗在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强调，灭火行动需要多家的州和联邦部门协调进行。美联社报道说，当地官员计划在近日增派更多人力协助正在灭火的大约700名消防队员。另外呢，加州州长紧急服务办公室还请求加州国民警卫队出动直升机支援灭火行动。这场面积将近33平方英里的森林大火始于俄勒冈州，随后迅速扩散到加州。加州州长布朗星期六宣布，美国联邦政府将承担灭火行动75%的费用。另外一方面，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天抵达尼泊尔，寻求加强两国的经贸关系，并且加快两国能源和交通项目的谈判进程。在对尼泊尔为期2天的访问中，莫迪计划和多名来自不同派别的政治人物会面，在尼泊尔议会发表演讲，并且在一座著名的印度教寺庙当中进行祷告。莫迪此次访问的重要议题呢，是两国可能就印度向尼泊尔 输送电力以及为尼泊尔水力发电部门加大投资达成协议。那么这项计划在加德满都引发了争议，很多尼泊尔人认为这将使印度获得对尼泊尔水力资源的绝对控制权。那么自从今年五月担任印度总理以来呢，莫迪加大努力试图获得周边较小邻国的支持。那么因为这些国家当中啊，有很多在近年来转向中国寻求能源的项目投资。中国官员说，江苏昆山工厂爆炸事件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69人，最新的数字是71人，那么还有将近的200人受伤，多数伤者属于重度烧伤。初步调查显示，爆炸可能是生产过程中粉尘被火花点燃之后发生的。当地政府官员在记者会上说，两名公司高管已经被带走，但是没有透露两人的姓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安华。那么下面呢，来关注一则报道，说这个中国一家法院呢将审理一桩呢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什么案件呢？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两名外籍的商业顾问被控非法获取中国公民的个人信息。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周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布，英国人韩飞龙和他的美籍太太，也是商业伙伴于英增，将在8月8日接受庭审。这对夫妻被指控通过他们的风险咨询公司中汇非法获取中国公民的个人信息。据其网站介绍，中汇帮助外国公司躲避中国市场中的地雷，这包括对商业伙伴和雇员进行背景调查，并进行反欺诈调查。公诉方指控说，这家公司多年来获取的信息很多都是通过向中国私人侦探购买、秘密拍摄、渗透或者跟踪等非法手段获得的。但也有推测说，公诉方的指控暗含政治色彩。中汇公司最近的客户之一，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曾经雇佣他们去调查一位据传具有强大的政治背景的前任雇员。这家英国的制药巨头想知道这位雇员是否向高级管理层和中国当局汇报了公司里普遍行贿的证据。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一次采访中，韩飞龙承认了对他的指控，并提及了他为葛兰素史克所做的工作。
在那次谈话中，他的公司老总被举报，还说有人写匿名信给商务部，举报他们公司利用腐败手段来出售他们的商品。他们对我提的要求就是调查他们所怀疑的举报人的背景，还有对举报人做一个评估。我要求调查格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内部，来确定是否存在这些事情。当时他们拒绝了我。
中国当局从去年开始调查这家制药公司在中国的行为，与韩飞龙同意为该公司调查所谓的泄密近乎同时。五月，格兰素史克中国子公司执行官马克瑞被正式指控说，他掌控着一个关系网，通过贿赂医生以增加公司产品的销售。中国检方的关注不仅仅集中在葛兰素史克的事情上，他们还指控韩飞龙和于英增在多年间从事违反信息安全的工作，这包括非法获取和在售电话、银行和房产记录、商业和车辆登记信息以及其他隐私文件。史蒂夫·迪金森律师说，
People are in China and they want to know things.
在中国，各种各样的人想知道关于他们潜在的商业伙伴、竞争对手以及政府官员的事情，这很好。但是获取这些信息是违法的，这些应该不应该列为违法，这又另当别论了。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说，近年来当局更新了保护隐私的法律条款，以努力避免严重的信息安全侵害。
但是自从前年的这个12月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决定，加上我们这个新一届的中国政府那么对于网络安全的这个重视，那么一来呢，这个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加大了力度对这类案件的侦破的这种力度，那么我相信可能当然呢，还有我们中国国民的这种维权的意识这提高。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犯罪行为会被发现，会被追究。
但是一些条款的幅度之广也让人担忧，法律有可能会被滥用， 并被用来阻碍中汇公司所做的那种尽职调查。在韩飞龙被逮捕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他所从事的领域的掉头转向。公司在当地商业机构的文件档案已经看不到了，当局逮捕了数百名调查员以及向他们提供信息的人。他写道，我发觉这是尽职调查和司法鉴定工作的黑暗时期。韩飞龙等分析人士认为，封杀公开记录与外国媒体对中国高级领导人财产的详尽调查有关联。狄金森向外国公司提供针对中国市场的咨询服务，也是中国法律博客的联合撰稿人。他说，他所熟知的5家外国咨询公司都因为看到危险而关门了。
They saw all their contacts going to prison.
当他们发现他们所有的联系人都进了监狱，他们说，如果我们不停止，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所以他们就不干了。
劳莱斯是在上海的美国汉语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并购律师。他说，在很多年里，他都建议潜在的外国买家从一家当地公司购买有关中国公司的详尽报告。
这家公司曾经以相当合理的价格提供有巨大价值的信息，如今这家公司依然存在，却只提供注册公司所披露的最少量的信息，这些信息任何人都能获得。
劳莱斯说，这反映出中国的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被认定有罪，韩飞龙和余英增将面临最高3年的有期徒刑。美国之音记者瓦利，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啊，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个焦点呢转向这个中国对微软的调查哈。那么，中国国家工商总局7月28号对微软中国公司进行反垄断突击检查之后呢？微软中国公司30号发表声明表示，微软是始终如一遵守并且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会积极解答政府部门可能有的疑问。那么也有分析认为呢，中国政府是以反垄断之名行削弱美国企业竞争力之实。那么详情如何，我们来听听新闻的报道。
微软的声明说，遵守世界各地的地方法规是微软的生存之本，发展之道。微软在中国市场的运营模式始终如一遵守并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微软会积极解答政府部门可能有的疑问。7月28号，中国国家工商总局约100人对微软中国公司在北京的总部以及上海、广州和成都的分公司同时进行反垄断突击检查。中国国家工商总局的网站说，2013年6月，有企业举报微软视窗操作系统和 Office 办公软件相关信息没有完全公开造成的兼容性问题、搭售文件验证等问题，涉嫌违反了中国反垄断法。根据法律规定，国家工商总局决定对微软公司的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中国当局加大对外国公司，尤其是高科技公司的审查力度，微软并非第一个被开刀的外国公司。上星期，世界最大的移动设备芯片生产商之一，美国的高通公司也受到了中国另外一家监管机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反垄断违规调查。调查称，高通公司对中国客户要价过高，滥用其市场主导地位。4年前，美国搜索引擎巨头谷歌因拒绝被要求对其搜索进行审查后，不得不将设在中国的搜索功能迁至香港。华盛顿智囊机构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总裁罗伯特·阿特金森说，中国政府对微软调查的目的是用其反垄断法给予的权利，给微软等美国公司以颜色看。
中国没有任何法律基础展开对微软的调查，背后的动机完全是其工业政策的原因，威胁并削弱美国公司的竞争力。
中国2008年出台反垄断法，授权商务部、发改委和工商总局进行反垄断执法。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兴斗说，有研究表明，中国开放的产业中，除2、3个以外， 都被外资所垄断。
当然现在为什么查处微软，我想一方面微软恐怕是涉嫌垄断，另一方面的确也与中国要保障这个信息安全啊，与这方面肯定是有关系的啊。当然中国要保障信息安全不能够仅仅靠打破国外的垄断来实现，主要是中国自身的企业创新能力能否提高。
今年5月19号，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5名中国军方人员，指出美国掌握的充分证据表明，中国政府支持为获取利益，以美国企业特有的专利性敏感商业信息为目标的网络入侵。这些被中国军方网络攻击的美国企业包括西屋电器、美国钢铁公司等。阿特金森说，从那以来，中国就开始动真格的了，加大对在华美国企业的调查力度。
他们向奥巴马政府发出信息，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你们以所谓正当的理由找我们的麻烦，我们就以牙还牙，找在华美国公司的麻烦，让他们不得安宁。因此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在报复奥巴马政府起诉中国军方的网络商业间谍。
微软今日在中国遭遇滑铁卢，但8年前微软与中国曾经有过蜜月期。2006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受邀在比尔盖茨西雅图的家中做客。2003年，江泽民曾会晤盖茨，欢迎微软和中国加强互利合作。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把来自美国等跨国公司视若座上客，报以各种优惠政策和条件，唯恐合作不慎，外资进入减少，贸易发展受挫。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外资的政策也从过去几乎无条件的欢迎变成取之为我所需，强调本土的创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9号在两院院士大会上说，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科技创新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改变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不过，中国经济学家胡星斗说，中国的高科技创新能力与世界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中国只有让整个民族处在自由言论、自由研究的环境、自由思想中，才能焕发创新活力，建成创新型国家，反外国公司的垄断，才能实现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今年5月20号，中国中央国家机构采购中心以安全为由，禁止中央机关采购的计算机安装视窗8。微软首席财务官上星期说，由于中国商业环境不佳，微软在中国面临挑战性的条件。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总裁阿特金森说，中国过去一直在采取的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政策对中国的发展贡献良多，但现在中国的政策是加强本土创新，希望在2030年成为世界高科技的先进国家。他说，中国认为实现目标的唯一办法仅靠补贴和帮助国内企业是不行的，更需要采取强硬手段对付西方公司。他说，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这样做，而且认为是该这样做的时候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美国传统基金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威廉·威尔逊博士说，近年来，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已经比过去越来越难。过去一两个星期内，2家美国公司被中国当局调查，不同寻常。他说，中国对外资政策的改变使美国大科技公司在中国的运营更加困难。他指出，中国人认为他们现在有5到10年前对西方大公司不具备的影响力， 因此能迫使这些跨国公司做出让步。但他强调，中国以这种方式对待美国高科技公司，伤害的不仅是美国公司，也伤害中国本身的发展。
If the Chinese are not allowing our best technology companies to operate freely,
如果中国不让我们最先进的高科技公司在中国自由的经营，结果是这些公司会缩减在中国的生产和人员，迁往其他国家，结局是输家是中国，就业流失，丧失获得高新科技的机会。中国这样做不是鼓励外国高科技公司进入中国，最后落得个中国伤害自己的结果。当然这势必会伤害美国公司，因为中国毕竟是个巨大的市场。
旨在保护在华美国公司利益的美国商会在给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的信中说，中国政府用反垄断法保护中国企业，而不是中国的消费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天，加沙一所用于安置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的联合国学校被炮火击中，至少10人丧生，35人受伤。联合国官员说，看来是以色列对学校附近地区的空袭造成的。目击者说，当拉哈赫这所学校发生爆炸时，人们正在领取食物，在攻击后的混乱中，几具包括儿童在内的尸体躺在血泊中。以色列军方还没有就此发表任何评论。中国官员说，中国西南一个最边远的地区发生了地震，至少夺去了357人的生命，上万座建筑物倒塌。这些官员说，星期天的地震还造成1400多人受伤，还有很多人下落不明。这次地震的震中在云南省，中国官方新华社说，地震毁坏了12000所住房，还有30000多个房屋受损。美国国家地震勘测局说，星期天的地震为里氏6.1级，而中国当局说地震的强度更高。乌克兰军队和亲俄分离分子之间的激烈战斗星期天继续进行，而调查人员在马航坠机现场的调查工作进入第三天。顿涅茨克当地官员说，6人在双方的炮击中丧生，一名官员对路透社说，还有另外3人在卢甘茨克被打死。与此同时，还有多具的马航17号航班遇难人的遗骸星期天抵达哈尔基夫，准备运往荷兰。叙利亚反政府分子在一次越境袭击中杀死了10名黎巴嫩的士兵，这次袭击是自叙利亚内战爆发3年来黎巴嫩遭受的最严重的暴力侵蚀之一。美国一名卫生主管说，在利比里亚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生看上去病情正在改善。美国疾病预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负责人弗里登星期天说，他无法预测个人的未来，但是肯特·布莱恩特利医生看起来病情好转。下面为您播报一段大约1分10秒长的音讯。音频讯号结束后，这个小时的节目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